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近来关于法轮功，人们听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关于迫害和反迫害的。那么这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比如每一个家长都面临着如何教育好孩子的问题，法轮功学员中做家长的也不例外。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一些明慧学校，那里的老师很多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把自己的修炼和真善忍的道理都贯穿到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中。现在就让我们听一听加拿大多伦多的王女士详细的讲一讲他们那里的情况。王女士你好，我听说你们多伦多每个星期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读书讨论心得的时候呢，他们的孩子也在一起玩，或者是学一些诗词啊、画画呀、听音乐等等，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跟大人学法的时候呢，我们是分两个班，一个大班一个小班，那大班就比较大了，十岁以上的了。
那小班呢？
两岁到七岁，从我孩子两岁半的时候参与，已经两年半了吧，感觉就是孩子修炼自己也修在其中吧。刚开始去的时候孩子特别闹，怎么也管不住。
你是说所有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呢？
所有的孩子。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我也没当过老师，原来就在那待的，就有时候就那孩子闹的就有点想把孩子扔出去的那种心态，然后干了一段时间干不下去了。
你们一共有多少个孩子呢？
现在我们两岁到六七岁的大概有将近30个，十岁以上的也有20个左右。
那老师呢？
两岁到七岁这一班有3个，再大的那一波那就大概有2-3个。
你刚才说到孩子们有时候是很闹的，那么三个老师管将近30个孩子，有经验的家长呢都知道，一个孩子要是闹起来，有时候就已经让人很头痛了。那你们是怎么来管着将近30个孩子的呢？
开始也不会怎么管孩子，那开始就是心情很急，老是大声的跟他们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是后来发现这么着说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都是在修炼嘛，自己就想，因为自己的心态就是特别着急，然后就看那么吵的孩子就很烦，就体会到就是说孩子的修炼其实自己修炼的一部分，那就多跟孩子交流，经过长期的这么坚持跟他们就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的那些情况，家里的情况，和就是在那个来明慧学校他们想干些什么，然后慢慢的呢，孩子就帮你当做一个老师的时候，他就能够听你说什么，然后自己的那个就是耐性啊、善心啊，就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多年的过程中，就慢慢的就修出来了。现在就是孩子就是再闹再怎么样都会有分寸，当你一说这样子不太好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很规矩了，就不像原来就是我刚去明慧学校那会儿，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不平静的时候、急躁的时候，那孩子也是真的急躁，就感觉到是一个修炼过程吧，因为跟孩子在一起真的就是很磨心性。
那你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那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我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同学的儿子。那我儿子是属于就是他从出生开始就跟我们一起修炼了，那另外一个孩子呢是他3岁半左右，他妈妈才得法，然后他也就跟着来修炼。那他那时候刚到明慧学校就特别的闹，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有逆反心理，怎么都不听你的，就按自己那一套。然后慢慢的呢，因为他妈妈也是新学员，修炼没多长时间，我儿子是比他的儿子小1岁，那就经常跟他妈妈沟通，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贯穿到他的修炼就是内涵大法的内涵里面。我跟他举的例子是因为我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很注意为别人着想的一个角度去跟孩子说话，那比如说孩子哭闹了， 就告诉他说，这样子哭闹不好啊，会影响到邻居。那邻居说，哪个小朋友怎么会那么闹唤呢？那是不是哪家小朋友不乖了？就是为别人着想的角度去灌输他的那个，就是法理的。我们法理也是这样一直要求，就是说处处为别人着想。那我给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孩子哭闹，因为孩子很容易大声叫唤。新德法那同学那个孩子呢，他就是这样，想大叫他就大叫。那他就问我，那你儿子为什么很少就是说大声叫唤啊什么的？那我说，我从小就是他一大叫的时候，我就首先叫他，我说不要叫，宝宝有什么事儿尽量的说，但是叫呢没有用，然后先制止他，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叫。但是你光跟他说叫不好，影响到别人了，他没有感觉，他就是没有对比，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到别人。然后呢，比如说到公共场合，有时候那私人的小孩会大声叫，我就会跟他说，宝宝你看那个小孩那是那么大声叫唤，那声音很刺耳不好听，是不是影响到其他旁边的人了？然后他一下就有对比了，然后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不会随便大声叫唤，除非是高兴特别高兴的那时候，那是给他一个活动的空间，你的孩子也要需要有活动的空间嘛。这样慢慢的，那比如说散步了，出去到公园了，加拿大那个人行道就一般就两个人走，那我牵着他小手就站了两个人位置，对面一有人我就告诉他，说宝宝对面来人了，我们得给人家让道，这样人家才能过去呢。我说我们得处处为别人着想，他就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就是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告诉他先想别人，慢慢的他已经就成了一种习惯，别人大声叫唤呢，他会捂着耳朵说，妈妈那个太吵，那声音很难听不好听。走路的时候他会为别人着想，到商场呢他会帮人家扶门，就是就是慢慢的他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那个习惯吧。
你刚才说到你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修炼了，那你为什么希望你的孩子也修炼法轮功呢？
因为我自己通过修炼以后感觉到一种身心的一种轻松吧。修炼以后呢，看了正法轮以后呢，就哎呀，我说师父教人做好人哈，那这个世上好人多了，那这个社会就会更好。因为我原来是做那个旅游和 hotel 的，那么就发现社会性的道德的下滑，人人都为了钱，当人都为了钱的时候，坏事都去做。那我当时读到正法轮以后呢，能够跟善财善就真好，但是当时我自己就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因为需要早起练功啊，这个对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难关吧，因为我老上夜班老睡懒觉，然后这个是形式上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师父说的要求的做真善人，后来真正下决心修的时候呢，也没觉得他是有那么困难，然后慢慢的就觉得修炼是真是特别好的事儿，觉得哎呀，给我孩子修炼是最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些小朋友也可以说是法轮功的小弟子了，那他们之间要是有了矛盾以后，你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功的母亲，你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你得听听他们为什么就会发生这种冲突，他们一定会说啊，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那当这个时候你就先听完他说完，然后你就告诉他，那么在这件事情中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他自己会说我也推了他，那一下就是把别人怎么样就转向找自己了啊，我也怎么样了，我也推了蓉蓉了，那就告诉他这样推人是不是不好，别人这么推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很伤心，然后呢就告诉他们互相道歉，然后被推那小朋友要原谅自己推他的小朋友，那这样大家握手就成好朋友了。那慢慢的有好多次以后呢，那自然而然那孩子他就不会有这种暴力的倾向了，需要一个环境学会跟人相处。因为很多孩子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任何事情都是他自己的角度，因为家长是不会跟孩子去有什么冲突的，都是让着孩子。小弟子也是一样，他需要一个集体修炼的环境，这个集体修炼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会在这个集体修炼中呢就学会让着别人。
好，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王女士介绍她如何把法轮功真善忍的道理贯穿到教育孩子之中。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